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好，那在老约翰时代所出现的这个异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这个基督的希腊文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这个膏油膏抹的受膏者。那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受膏的有先知、祭司、君王。那用膏膏抹一个人，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个人分别出来，要让他担任某一个特定的角色。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被上帝分别出来，被上帝膏抹，他是受上帝指派来到地上，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肉体还有世界的权势。那么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因为在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九章约翰福音一章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还有四章二十五节都提到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有两处经文也是希腊文写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可是这个弥赛亚当然也是有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的意思也是受膏者、被拣选者。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有可能跟基督徒这样讲说，或许我们对耶稣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不过你们跟我们所信的父神、所信的上帝是同一位。你知道现在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这样，他们也信耶和华上帝，但问题他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还有穆斯林也是，他们相信阿拉上帝，可是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先知而已。那老约翰不同意这些说法，他说如果你不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那你就没有父，因为你没有办法进到父神面前。那你不认识父，也不认识主、不认识耶稣，那你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在老约翰眼中，其实敌基督早就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那个就是从异端所发出来的错谬的信仰、危险的教训。教会很早就受到警告说，在末日会有假教师要来。主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保罗离开他以弗所的那些朋友之前，他跟他们讲，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以前呢，这些预先警告的状况现在都出现了。所以老约翰并不认为说敌基督是某一个人，是这个人或是那个人，而是邪灵感动很多那些假教师，他们身上就是有那种敌基督的灵，所以就会散布一些错谬的教训。在约翰一书四章六节说，敌基督的灵就是那个谬妄的灵，谬妄的灵。 那敌基督的灵，他为了夺得人的心，他就跟上帝的灵在那里打仗，他跟真理的灵在对抗。所以有好一些敌基督的灵的人，他们里面有这种灵的人，他们就离开约翰的教会，或者离开跟约翰有关系的一些教会。那么这些异端的假教师，他们主要攻击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清楚表明，第一，耶稣是从起初原有的，是从起初原有的，不管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或二章十四节。所以一个人他来面对耶稣基督，他是面对那位起初原有的，他面对那位造物主，他面对那个永恒的主。还有第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父神爱他的独生子耶稣，而耶稣用顺服表明他对父神的爱。所以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五节，他提到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五章五节也提到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点，耶稣是基督，当然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你说耶稣是起初原有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是在讲他跟永生神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说到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个跟以色列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先知他们就是预言这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朝夕盼望弥赛亚来临。弥赛亚是以色列的拯救跟荣耀，但他们盼望的是这位弥赛亚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权势，可是神并不是要这样做。弥赛亚是以色列的荣耀与拯救，要救人脱离罪恶、肉体还有世界的权势。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第四点，耶稣是实实在在完完全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可是他也是完全的人，是约翰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还有亲手摸过的。这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章三节都讲。所以如果有人他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他里面就是有那种敌基督的灵，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这是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以外，没有人认识父。耶稣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腓力跟耶稣讲说，你把这个天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的心就很满足了。耶稣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人才能认识父神，也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你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一个人如果把起初所听见的纯净福音存在心里，不只是父与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借着圣灵住在父里面，也住在子里面。那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生，永生。所以人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人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我们继续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上一次我们看过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老约翰提到住在主里面的人，他会照主所行的去行。然后在这里二章二十七节，他又提到你们要按着 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是圣灵把我们安置在主里面，同时圣灵又继续不断地膏抹我们。圣灵就是要把主的性情膏抹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等候神不是没有事情发生，有事情发生的。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降服于圣灵，圣灵就把主的性情更多膏抹在我们身上。还有圣灵是老师，他会教训我们，会指导我们，也会提醒我们，使我们能真正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我们轻忽恩高的教训，不留意圣灵的提醒，那我们的灵性一定会吃亏。陶乐他生在德国，他的特点就是他极度的刻苦己心，而他传讲的信息就是要弃绝自己，要归向神，要完全与神联合。所以陶乐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内在之光，还有提到神住在你里面这样的信息。他曾经在德国一间很大的有名的教堂讲道，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他就是讲到我们要完全向世界死掉，向自己死掉。可是在会众当中有一个朋友认识他，他听陶乐讲，他就觉得陶乐没有经历过他自己所讲的，他的己生命并没有死去。所以他听完陶乐六次讲道以后，就跟他说，陶乐弟兄，你必须死去。他就不明白，问他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朋友跟他说，你要离开这个拥挤的教堂，还有那些称赞你的会众，你要进入内室独自一人，这样你会明白我的意思。他起初很生气，可是圣灵的恩膏教训他，是你应该去退隐，去与神同关所，去单独与神同在。他很挣扎，但是那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就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他就花时间在那里与神同在，安静等候神，降服于圣灵，让圣灵可以真实的做那种致死己生命的工作在他身上。他里面常常呼求主，主，我真的愿意完全的死掉，我真的愿意倒空我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你，只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这可怜不配的受造物身上。所以神真的做工，做工，他从一个破碎倒空的器皿，过了两年，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他要去那个大教堂讲道，众人都平息，等着要听他讲道，忽然他就开始哭起来了，所以众人就等得不耐烦了，有的人甚至边骂边离去，还有的人认为他大概头脑出问题了。可是那个朋友赶到了，就跟他讲，他说，弟兄，你要振作起来，神察觉你里面还有一丝的骄傲，所以他把你放在羞辱之中，你不要轻看这个十字架，把它看为从神来的祝福。所以他又回去安静等候神，五天之后他再去讲道，这次他讲的题目是，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哇，这次他的讲道充满圣灵的全能，许多人都扑倒在地。所以他知道他要继续学习，按着恩膏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去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与主紧紧连结。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圣灵是我们的老师，这个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去年九月，有个姊妹，她要跟先生去澎湖旅游。那个时候九月天气还很热，他们去澎湖当然会去沙滩玩，所以她想要穿凉鞋去。可是出发之前，她觉得一直有个想法浮现在她脑海里，就是最好穿布鞋去。这个是圣灵的提醒，是恩膏的教训。后来她就顺服了。没有想到她去澎湖玩的第一天就出了车祸，伤到脚。幸好他穿布鞋，鞋面破掉一大半，如果他穿凉鞋，哇，那他的脚铁定是皮破血流。 所以事后他非常感谢神保守他，没有错过这个圣灵的提醒，顺服了恩高的教训。所以圣灵会在凡事上用恩高的教训教训我们的，他要指教我们照主所行的去行，要行公义，行真理，让我们在信心当中与主连结，去活在爱中，这样我们就能够时时刻刻住在主里面。主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欢喜快乐的迎接那位再来的主，让我们在主面前不但不会惭愧，反而我们会对主说，哦，天上的新郎，我天天都等着你回来接我去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对于天上新郎耶稣基督的渴慕，那是一种里面属天的热情，而且是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圣洁火焰。这个圣洁的热情就会使耶稣基督的心腹像天上新郎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在地上耶稣基督的心腹，他学习遵行神那个圣洁公义的律例法则，将来才能够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与主一同管理新天新地。所以身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在永恒当中有最尊贵的地位跟权柄，远超过众天使。所以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得荣耀、得奖赏的盼望，所以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让我们不要注意地上那自战自轻的苦楚，我们要专注于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每一天都是这样。这样主显现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进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那天父上帝那个慈爱的心肠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件事就证明父神是何等的慈爱。那父神既然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儿女，他就是要继续不断的洁净我们，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要像耶稣，因为那个时候父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已经达到完满的程度，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我们用那个新造身体的眼睛可以看见主的真体，我们有像耶稣的指望，我们有像耶稣的指望，所以我们在地上要跟神合作，继续不断的洁净自己。你知道清教徒 他晓得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人心的那种不诚实还有诡诈，人不够认识自己那种不诚实跟诡诈。所以清教徒他们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而且会根据圣经来自我查验，看看他有没有内心那种隐藏的罪恶或者是属灵的盲点，如果有他就立刻认罪悔改，而且离弃罪，要更新对于耶稣基督那个赦罪的感恩之心。就是因为他们常常这样检查自己，要保持干净，这样就成为内里那种平安喜乐的泉源。所以我们一定也要以谦卑的态度去活在神的光中。在地上我们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我们等候神就是诚实的面对神，愿意让神光照我们，继续不断洁净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洁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这些如果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被主改变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身、全生活，继续被主洁净，像主一样的圣洁，没有瑕疵，过一个不犯罪、不违背律法、全守主诫命的圣洁生活，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就要改变成像他一样荣耀的身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人受死，是要除掉人的罪。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没有把柄落在魔鬼的手中，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是他除灭魔鬼的作为，他解除魔鬼的武装，他瓦解魔鬼的权势，他粉碎肉体的权势跟世界的权势。所以你不要被魔鬼欺骗，以为他在你身上有权柄，没有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魔鬼的权势都掳来了，魔鬼输了。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与主连结，像枝子连结与葡萄树，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分享主的得胜。我们常常在灵里看见主，我们注视主，亲近主，等候主，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相交，我们就从主领受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每一次我们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做工，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洁净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要保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他这样讲，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他说，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全能神有伟大的能力，他要用他伟大的能力力量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行为完全。所以圣灵的能力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伟大奇妙的人，不是的。圣灵的能力来是要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行为完全。像大卫讲的，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所以那些犯罪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切切寻求主的面，他没有诚实的来面对神，他没有把神摆在他的面前，所以他未曾看见主，他没有一直的好好的竭力追求认识主还有主的道，那神的道就不在他心中，所以他就落入魔鬼的网罗，成为魔鬼的儿女。可是老约翰这样讲，在三章五节，我们刚刚读过的三章五节，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担当人的罪，而且除掉人的罪。这个除掉人的罪不仅是指 使一个人从罪中得赎得自由，而且是从罪的权势得释放。你不需要再被这个罪的势力所掌控。主耶稣释放了你，他是要除掉人的罪，救人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所以一个真实信靠主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可以不再犯罪，因为他与主合一，他们的生命就变成跟主的生命一样。所以老约翰说，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是，主没有罪没有错，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犯罪？要住在主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一旦主住进我们里面，每一天我们用信心去住在主里面，每天我们用信心与主紧紧的连结，我们跟主同住的时间越长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的圣洁是扎根在耶稣基督自身的圣洁上面，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老约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什么时候你犯罪，就是表示你都离开耶稣基督了，你根本就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牢不可破。那我们每时每刻都紧紧抓住主，跟主耶稣住在一起。哦，在我们里面大能的主可以镇压我们旧有的罪性，使这个罪性在我们灵魂里不再掌权。可是当然每一个圣徒他追求的年日不一样，所以他住在主里面的程度也不一样。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他们住在主里面的情况是那么的软弱，而且断断续续，有时候住有时候没住，所以就会给罪留地步，让罪仍然有机会在他身上不断地掌权，以至于使这个人成为罪的奴仆。我曾听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头年轻的狮子，除了他的主人以外，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威吓他或使他低头。如果主人在这只狮子旁边，你可以靠近他，然后狮子会蹲在你旁边，好像一只狗一样在旁边颤抖着。只要主人一直跟你在一起，你甚至可以把脚放在他的颈子上。可是如果没有主人同在，你靠近他你就会死掉，你会被他咬死的。同样的，虽然一个信徒知道说在我里面真的有一个罪性，可是我可以不犯罪。为什么？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基督真的可以把那个罪性给压制下去。虽然在我里面的肉体一直是要与神为敌的，但是如果与主紧紧的连结，反正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就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所以一个信徒他是存着信心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压制除去我们犯罪的天性，因为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所以我们也可以住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与主紧紧的联合，这种合一，我们与主的联合，合一的相交，乃是我们过得胜生活的秘诀。所以请记住老约翰的话，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是第五节跟第六节，三章五跟六节，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那如果你犯罪呢，你一定没有看见主，那个时候你不要把主摆到哪里去了。好，所以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操练住在主里面，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像大卫一样，我们在灵里继续的看见神，注视神，我们时常研读神的道，让神的道存在我们心中，我们照着我们所读的去行，天天行义道，这样我们可以胜过罪，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 而且我们不能犯罪，因为我们是由神生的。神的道栽种在神儿女心中，那个神的道，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道会带出拯救的大能。有个人叫莉莉，她是圣经的翻译员。有一次呢，她在机场准备要搭机返国的时候，被当地的警方扣留。警察就查看她的手机，发现她手机里面有那个语音版的新约圣经，就要没收，然后对她进行2小时的讯问。警察在审讯莉莉的时候，就叫她播放手机里语音版的圣经。好，她一播放，恰巧就是马太福音7:1-2，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其中一个警察听到这两节用他所熟悉的语言播放出来的经文，他顿时脸色惨白。之后莉莉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刁难，他就被释放了。我们也不清楚这两节经文对那个警察的内心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只知道神的道救了莉莉，让她得释放得自由。所以神的道真的也是要使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3:10-24，好吗？约翰一书3:10-24，请大家一起来读。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则能存在他里面了。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是，你要遵守神的命令才能住在主里面。好，那如果一个人他心里头没有神的道，他就是魔鬼的儿女。他不行义，他不爱弟兄，也是魔鬼的儿女。那该隐就是魔鬼的儿女，他杀了他的兄弟，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而亚伯的行为是善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蒙神悦纳，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而属恶者的该隐，他在田间把亚伯给打死了。所以一个人没有爱心，那就是住在死中。你恨一个人就等于杀人，凡恨人杀人，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就没有永生，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那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被主那个舍命的大爱充满，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爱去学习为弟兄舍命。那真实爱弟兄的人，他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而爱当然是有行动的。你看主有行动，对不对？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的行动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那如果我们爱那些穷乏的弟兄，我们知道他的需要，我们就给出我们所能给的。如果我们塞住连续的心，让爱只是停留在言语跟舌头上，那等于是没有行真理，我们就不是属真理的，我们心里头会有圣灵的责备。所以一个属真理的人，他是用他的行动向那些有需要的人去表达爱。有的人他们是在物质上穷乏，但有的人他们是在心灵上穷乏。我很喜欢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出门去了，而她妈妈不知道她去哪里，就有一点挂念担心，她就站在家门口大声呼喊她女儿的名字。这时候小女孩就从邻居的房子里头跑出来了，妈妈就抱住她，告诉她啊，她心里真的很着急哦。最后就问小女孩说，你去了哪里呀？小女孩说，我去隔壁邻居家去陪伴史密斯先生。妈妈说，你为什么要去他家陪伴他？小女孩说，因为他的妻子死了，他很伤心。妈妈说，哦，我不知道发生这种事，那你在那里做什么？小女孩说，我只是帮助她哭。她帮助她哭，陪着她哭，史密斯先生就得着安慰了。所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爱哭的人要同哭，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的命令。所以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而且爱弟兄，表明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那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这个也是恩高的教训，我们就要顺从圣灵跟良心的指正，戒掉那个错误的行为，要培育真实的美德。我们培育美德，培育爱德，是需要有耐心的，需要有耐心。有一个老教父这样讲，他说，我们之所以在美德方面没有办法进步，是因为我们既不懂得节制，也不懂得对已经开始操练的美德要有耐心。我们只是想不劳而获的拥有这些美德，所以这三种态度会妨碍我们灵性的进步。第一，没有节制；第二，缺乏耐心；第三，认为自己可以毫不费劲的就能够在灵性上有进步。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不花时间付代价追求主，毫不费劲，他认为他可以在灵性上进步，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节制。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是学习让圣灵管制，让神的话约束我们，让圣灵管制，这个就是学习节制的方法。还有我们要有耐心，坚持不懈地培育爱德。爱这种品德是需要去培育的，你要忍耐的坚持不懈的去学习，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而且叫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而且继续不断的追求主，让主的爱可以常常充满我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做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们这样讨神喜悦，这样遵守神的命令，我告诉你，我们里面真的有信心，知道神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无不得着。乔治穆勒是一个遵守神爱的诫命，而且他顺服神去办孤儿院的人，他一生照顾的孤儿总数超过一万人，而他是用信心祷告，求神供应孤儿院一切的需要，而他一切所求的都从神得着。也是他从加拿大魁北克坐船要到利物浦，他求神让他所订的一张椅子能够及时在纽约港呢，送上船。他十分确信神已经听他的祈求，可是在纽约港旅客上船的前半个钟头，事务员跟他说没有椅子送来，可能赶不上这班船，因为他太太呢坐船会晕得很厉害，他很需要这张比较特别的椅子。穆勒说， 我们需要特别的祷告，求天父为我们成就。我相信天父乐意帮助我们。那因为椅子没来嘛，有一个人就好心的催促穆勒，要不要你赶快再去附近啊，再去买一张椅子。可是穆勒心里面就是确信，他所订购的那张椅子不会送到别处，会被别人带走。他相信神会听他的祷告，他就上船去了。就在事务员离开之后，有一部大卡车开到，上面就是载着穆勒所订的椅子，所以这张椅子就被送上船，交给那个催促穆勒再去另外买一张椅子的人手中。当他把这张椅子交给穆勒的时候，穆勒好像也没有很惊讶的样子，他只是感谢天父。所以让我们常常遵守神的命令，顺从恩膏的教训，然后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每一天从早到晚学习住在主里面。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提到两个命令，我们知道住在主里面需要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三章二十三节提到两个命令。第一，我们必须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谓的名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呼，还包括我们所知道有关这个人的整个本性还有他的品格。诗人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篇124篇八节。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的帮助是从知道上帝的名叫耶和华而来的，不是仅仅这样的，是我们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本性，我们认识他的品格，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能力等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倚靠他我们可以得着帮助。同样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本性还有他的品格。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跟上帝一样充满了慈爱怜悯能力等等，他能够把上帝完全启示给我们，他是我们灵魂的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认识他整个的自己，我们接受他整个的自己。第二，我们要照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命令早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的意思是我们要学习像他一样用无私的爱，甘心牺牲自己的爱，还有愿意去赦免愿意去包容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个教父这样讲，他说你要像上帝容忍你一样去容忍每一个人。他说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在家庭，在教会，在社区，在公司，你说话就是要和气，要有恩慈，要有礼貌。这是我讲的啦，不是那个教父讲的，他只是说在上帝要像上帝容忍你一样容忍每个人。然后我的应用是，好，不管你身在哪里，你在家里，在教会，在社区，在公司，你说话要和气，要有恩慈，要有礼貌，跟别人好好的相处。你要想到虽然我也是不好相处的人，但上帝仍然容忍着我，这个就会使我愿意去容忍别人。当我们遇到难搞的人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上帝也容忍这个人。我们遵守信心跟爱心这两条命令，我们就可以住在神里面，这样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确据，让我们知道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是亲身感受到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同在中，神的同在四围环绕我们，圣灵就是把我们安置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神的同在中，与神联合，我们可以从神领受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一定会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要信任他，用单纯的信心向他降服，我们天天遵守神的命令，天天用信心住在神里面。 这是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天天遵守神的命令，天天用你的信心去住在神里面。我们不只住在神里面，也要住在基督里，也要住在主里面。如果有人问说，哦，我究竟怎么样做才可以常常住在主里面，其实这个并不难回答。首先你要相信主所说的，我是真葡萄树。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那个枝子的安全跟丰盛是仗赖葡萄树的支持。所以你要使自己里面充满了确信，就是耶稣是我的真葡萄树。不要一直想我是枝子，我是枝子，多多想到主，主是真葡萄树。这样你就不会常常想到，哦，每一天要住在主里面，哦，是我单方面沉重的责任，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主对于你真的像葡萄树一般，他紧紧的扶持着你，滋润你，他每一刻对你的成长和结果子负责的。你要满心相信，我能够完全依赖真葡萄树这棵主耶稣啊！你看，一棵强壮的葡萄树，它可以支持着微弱的枝子啊。这个葡萄树托住枝子，远过于枝子托住它。所以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你的生命，有你的居所，所以你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保守你住在基督里。而且你花时间来亲近主，等候主，瞻仰主的荣美，定睛于主，你常常这样做，很帮助你一整天蛮有信心的住在主里面。所以常常被基督的灵充满，完全信靠真葡萄树主自己。你知道那个葡萄树，它从土里所取得的养分跟甜汁，它不是据为己用的，它所有都是要让枝子可以支取。主耶稣也是一样，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得着一切所需的，我们得着生命。他为我们舍身，他跟我们天父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这是主在约翰福音17:22的祷告词。所以主耶稣那个测不透的丰盛的荣耀产业都是要给我们的。为什么？因为葡萄树不是为他自己活，他也不会为自己保留什么，他是为着枝子而存在的。同样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一切都是要分享给我们的。凡枝子所有的也属于葡萄树，枝子也不是为他自己而存在，它存在是为了结果子，用来彰显葡萄树的优秀。除了服侍葡萄树以外，它没有其他生存的理由。这是神对圣徒的神圣呼召。换句话说，我们是完全属于主的。我们每一份力量，我们一生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每一个思想感觉，都应该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这样与主紧紧连结，才能够结果子，让天父得荣耀。所以枝子是为着结果子而存在的。还有你知道葡萄树的枝子有很多，对不对？所以枝子跟周围其他的枝子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呼召成为一根枝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忘掉自己，也为着其他的枝子而活。我们需要去爱他们，去寻找他们，去服侍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是枝子，我们是从真葡萄树支取那个爱的生命之浆，就能够结出爱的果子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就是凭着信心，单纯的信心，住在主里面，从主领受爱的生命之浆，也学习住在爱的里面。主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约翰福音15告诉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他的大爱为我们预备一个家，我们可以常常住进去。主接纳我们与他同住，他欢迎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就是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只能跟着说，主，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很愿意跟你同住，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你，要蒙你爱的保守， 我知道我确实是在你的里面，也每一天要住在你的爱中，我要跟你合而为一。所以住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恩典。当然我们需要警醒祷告，竭力追求主，需要顺服，需要忠心勤劳等等，但是你要记得信心是很重要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会使我们灵里刚强喜乐，无视于肉体的软弱，在大能救主的丰盛中，我们可以寻得满足的喜乐。信心使我们敢把自己完全交给主，让圣灵引导，顺服恩高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葡萄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葡萄树，离了主，你不住在主里面，你就不能做什么。可是没有枝子，葡萄树也不能做什么。没有枝子的葡萄树根本没办法结果子，所以葡萄树是不能缺少枝子的。所以主耶稣的恩典就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谦卑，以致当我们来倚靠主的时候，他也使他自己倚靠着我们。我们好像听见主说，你要好好想一想，我完全属于你，我就是毫不保留的要跟你联合，我所有葡萄树的完满肥美，测不透的丰富，都是要完全属于你的。所以你只要在我的里面，我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属于你。有你这样多结果子的枝子，就是我的喜乐跟我的荣耀。你只要住在我的里面，你虽然软弱我却刚强，你虽然贫穷我却富有，你只要住在我的里面，完全听从我，顺服我的命令，单纯地信任我的爱，我的能力，我的应许，你只要相信我完全是你的，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活枝子，你要常在我里面，每时每刻住在我里面。所以好不好，今天我们都要答应主的呼召。而所谓答应主的呼召，就是每一天真实的操练住在主里面，从早到晚用信心和爱心去住在主里面。愿主祝福大家。
颂赞诗选200首，颂赞诗选200首。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的话，我们唱我的诗歌，还有一些追求祷告的时间。
照明，常与主交通，黑影比 们脱离心怀忧伤，住在主里面，我便刚强。参与主教徒，生命困死亡，住在主里面，看世界热闹。带忧伤，住在主里面，撒旦难攻击。参与主教徒，是主是洗礼。住在主里面，罪恶无权势力。当与主教徒是洗礼。消失，住在主里面，陌生出荣幸，他与主交通，充满主生命，住在主里面，经历主大能，与主交通，喜悦同行。
请坐。
住在主里面，心灵在渴慕，参与主教徒，生命在追逐，为言我全。